大家好，我是陈世安，你现在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药师在我家，我家
我们回到的是幸福台北药师在我家的单元，我是伟华。我们这个单元呢，是和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来合作，在空中要带所有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关心我们的用药的安全。那今天呢，我们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当中要带所有空中的好朋友们来关心的主题是什么呢？有出国旅游的朋友们，我觉得你们都会碰到这样子的问题，应该是你们有时候会带着这样子的目的哦，到国外去哦，那就是旅游购药。然后呢，我们今天在空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的监事，我们的曾冠业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冠业早安。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伟华早安，我是曾冠业曾药师。
是啊，冠业药师是我们的第二次来到节目当中分享，对不对？
对啊。
记得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我们特别邀请到我们的曾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分享的是我们台北市所推行的家庭药师所做的一些的成果，对不对？
对啊，去年来讲的就是家庭药师计划。那今天非常之荣幸能二次来这里跟大家分享旅游购药的议题。
我们也特别谢谢啦，我觉得台北市药师公会哦，透过每个礼拜在节目当中所做的一切的分享，我们的主题都不一样哦。然后呢，我们从最基本的，我们在我们的现在我们国家的一个药品呢、哦，已经有那个所谓的 PG 那个认证，
对，那个 PEACE 的认证，
对 PEACE 的一个认证哦，所以是非常的重视我们自己国人的一个用药的安全，也要让我们的空中的好朋友们，所有的国人呢、哦，要对我们自己国家所产制的这些药品要非常的有信心，对不对？
当然，当然。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依序的在每一次的节目当中，将生活当中我们可能面临到的一些的用药的问题，我们透过不同的我们台北药师公会的所有的好朋友啊、哦，一起来节目当中来做一个分享。今天我们的曾药师到节目当中分享的就是刚伟华提到的，我们出国的好朋友们啊，不管你们的出国目的是什么。真的很奇怪耶，你的旅行箱当中带回来的哦，其实蛮大部分是药品的，对不对？
是啊，现在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啊，不管是去欧美或去日本的部分，真的是大包小包必备的地方，必逛的地方就叫做药妆店。
对，
那药妆店大家真的是大包小包买到退税等等的，都觉得哇，多买就多划算了。
是是，我们先来分享一下好不好？曾药师，你自己看到我们的国人很喜欢到国外去买一些药品回来，他们的心态是什么？是因为对国外的药品比较有信心，还是因为国外的药品的确要进到我们国内的之后，你自己在国外买回来的那个价差的部分是有些落差的哦？
是，像当然，就是像部分的药妆美妆的部分，是会有价差的，尤其是国外的当地的品牌，但现在一些国际大厂的品牌也陆陆续续进入台湾了，那进入台湾之后，你会发现事实上他们越是国际大厂嘛，像他们在价钱的控制上基本上都很稳定，像价差没有多少，你们就把那些机票除一除啊，饭店除一除，发现好像跟在国外买没什么差别。
是，我自己有听说过有一些的朋友，我不知道现在的观念对不对，我就跟曾药师来空中分享一下。我自己听过有一些的朋友就提到说，因为就算说同一种的一些的药品，他们在国外买跟国内买，其实他们会觉得成分不太一样，是不是啊？
基本上就有一些真的是会这样的差异就像有一些药品的限制等等的，像我们常见在国外买的一些感冒药等等的，它可能里面会加一些可待因成分去帮助止咳，但台湾事实上你要加到可待因这成分这个样子的时候，那个剂量真是不是那么容易。
是，
那所以你说你会觉得啊，一样的牌子我在国外吃这个好像效果很好但在台湾就觉得为什么好像名字一样啊就效果不好，是不是台湾的比较不行？
是，
但只是相当于说，因为每个国家对于药品成分的管制不太一样，
是，
所以在台湾上这样反而比较严谨，因为像这类的药品虽然效果强，但是呢又会有 吃久了真的会有一些成瘾啊或等等的问题在啦。
是是，所以其实我们如果不懂一些的药品的成分的话，我必须要说，你看我们自己在国内，我们都希望要告诉所有的好朋友们，你正确的用药的观念，就是你任何不清楚的地方的时候，你一定要询问一下我们的药师，对不对？
对。
你在国外可能语言不通，你问不到药师，你买回来的药，如果你没有正确观念的话，我必须要说会担心会有一些的问题。再来，我们刚刚曾药师也提到喽，其实我们国内的一个用药的药品的成分的比例跟国外有时候是不一样的，
对，
对不对？这个问题蛮大的耶。
真的啊，就像外面常见的一些，很多人去国外买一些保健食品或怎么样子，尤其欧美，他们可能那个剂量跟那个包装是针对于欧美那种比较大型、比较体型的人士在做使用的，然后你发现，哎，一样东西在台湾买好。怎么在国外买这么便宜？
是，
然后我们就自己从国外带回来了。
是，
但也许那个剂量对台湾来讲，好像偏高了一点点。然后吃起来就会有一些副作用，甚至不舒服的情形产生。
是，而且我说真的啦，我们自己吼没有那个中文标示，我们都看不懂哎，对不对？
但很好玩哦，就只要这个东西你就是。在台湾，如果你在台湾看到它是没有中文标示的，大家会害怕。但在国外的时候，我发现大家常常忽略了这一点
对
看包装哦，这个好像是吃关节有效的，就买了。这个看起来好像可以吃到美白，就买了。但实际上里面的成分呢？大家看不懂的情况下，还是一直买，一直买。
我觉得那是迷思，你知道吗？我们就以为说国外的一定比我们国家进步，国外的一定是比我们自己国内有效，
对
不对？啊，明明就看不懂，你还是要买回来吃，
真的。
然后吃的有问题的就说啊，原来有问题了，对不对？
对啊。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哦，特别请曾药师在空中分享，并不是说我们去国外旅游的时候你不能够带一些药品回来。那当然带药品有一些相关的规定，我们是希望说你带着正确的观念出国去，然后呢，你真的想买一些的药品回来的话，你也带着正确的观念买到安全的药品回来，我觉得那是最重要的。
是啊，事实上相约我们在社区嘛，我们常常会。接触到很多民众，就说啊，我自己有谁送我谁买的什么什么一堆保健食品，我都先问阿姨说，哎，那这样你怎么吃？他们就讲，我都说，没关系，你把它整理，就全部都拿来药局问我们，因为我觉得现在社区药局那么多，而且社区药局药师都很亲切，很愿意为大家在做服务的时候，
是，
不要害怕。
是是，
都可以问啊，都可以问。
好，刚刚曾药师提到了，我们的阿姨就会把所有的药品都带来给你看哦。
对啊，
那你有没有吓一跳啊？
事实上，我有一次真的吓一跳是，阿姨真的是膝盖不好，然后她就是，她有儿子在国外啊，女婿啊，就是拿了三四罐全部的东西，结果三四罐，她说她每天很乖乖的吃，结果全部都是一样的东西。
真的吗？
真的，
一模一样，
全部都是一模，都是葡萄糖胺类，专门吃膝盖保养的东西。
哦，他可能就是反正这么多嘛，哈啊，这个也吃一可能一杯或什么有那个剂量的嘛，
对，
或一颗这样子，
对，他就是
每颗都吃，
对，每天这四罐就是各吃一颗。我跟阿姨说，阿姨你知道这个成分都一样吗？他说不知道，大家都只跟我讲说这个可以吃膝盖保养，然后大家的好意他怕浪费，他就全部都吃了，然后我就帮阿姨去分啊，分到底哪个效期比较近啊，那这一罐啊，因为像每个包装的剂量又吃法不太一样，我说阿姨先吃这一罐，这效期比较近，这个一天吃两颗就够了，
是，
那你接下来可以吃到这一罐，这个剂量比较高，你一天一颗就够了，就帮他这样子做分类。
是是，所以冠燕，你自己看到这样子，如果吃了过量，我必须要说，虽然说它是属于保健哦，吃过量对我们的身体还是会造成一些危害哦，它如果代谢的比较慢的话，特别是长辈朋友，
对啊，事实上还有一些比较特殊，就是比如说吃心血管方面的保健食品，那如果真的吃过量的时候，是不是会影响到其他的药物，或者是影响到其他的功能，那真的都不太一定，
是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有的时候我们像心血管疾病或慢性疾病的朋友们哦，他已经在吃他们所谓的医生开的一些的药品了，要去控制，可能控制血糖控制血压了，
对，
然后你搞不清楚你去国外买的一些的药品是什么东西成分，你吃下去的时候它就会产生刚我们可能提到的一些交互作用，
对啊，
对不对，那些的问题产生，
是啊，所以说就是不管就是各位听众朋友，就如果现在要去国外买这些东西，或者是买回来的时候，或者是别人送的时候，真的看不懂，都可以拿来 都可以拿来药局做咨询，但是如果是日文的话，嗯，要给药师一点点时间。
我们说真的，药师已经是有点那个什么，像是博学多闻，什么东西都要管，对不对？哈，药品的知识，然后连语言这样子都要去帮我们的民众做一些查询，对不对？
对啊，
所以其实我们真正我们要出国的时候，刚刚有提到了，你真的带药品回来，我们希望你真的要服用的时候呢，你可以拿到我们的社区的药局，请我们的药师来分析一下，或者是来看一下，整理一下，那你现在在吃什么，那这个吃这个会不会有一些的问题。
对，
另外就是如果出国前你已经预想到想去买什么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子我们颠倒回来也可以去询问一下药师啊，您觉得呢？
对啊，因为事实上现在民众很多购买的资讯怎么样，都是从网络上 Google 下来的，是，那 Google 下来可能写说，哇，2017春夏必买十大药妆圣品，
哎，你怎么知道真的有？哎，
很多这种啊。
对，
那可能你很多看完之后，哎，想说哇，这个好像很厉害，那你就可以先来做咨询。当然，一些美妆药妆的部分，那当然可能就当地的 local 品牌可能会真的会比较便宜。但如果真的是药品等级的，就像有一些像日本，很多人去日本会带一些止痛药、感冒药等等。但像那些止痛药这个成分，在台湾很多只是用药都有了。就是它的特殊性只是在。可能真的是日本的包装比较漂亮或等等，但对于药师而言，像那个成分就很一般般，那但这类的药品就吃了很多人会容易胃不舒服，或者是有些人对这种药物过敏，那这种情况下都可以来药局做咨询。
我觉得蛮可怕的耶。刚刚提到那个过敏反应，因为之前我们台北市药师工会的同仁也来节目分享，除了提到那个交互作用，他也提到过敏反应。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会忽略了过敏反应所造成的生命上的危害。
真的啊，就大家只是觉得说，哇，可能吃下去不舒服，可能想说好像是可能是我现在状况怎么样子，但都没有想过是自己的体质可能对这个药品都不适合。
是、那另外其实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国家对于我们的旅游购药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民众很容易忽略的，除了刚我们提到的之外，就是其实有时候药品你不一定带得进来，对不对？
对啊，就是像刚才讲到那个可待因这个成分来讲的话，这个上在台湾再高剂量一点点，它是受到比较严格管制的。那低剂量的部分，大家可能因为现在台湾有规定嘛，每一种药品呢，你最多就是带12罐，不管是盒还是罐还是汁，你总共你能带回国的就是总数是36罐，那甚至有些人就是因为觉得啊这个药品不错，他就带了很多带了20或者怎么样子，那他就严重违反了台湾的规定，那甚至就会在海关这边就会被做没收跟处理了。
是，我突然脑袋当中想到了，就是因为刚刚我们曾药师也在节目当中有提到了，因为在国内外对于药品的成分的比例的拿捏是不太一样的，有的时候成分在国外是添加的，在国内我们可能是违法不能够添加的。
对，
我在想，不晓得药师你有没有遇到过，就是对于所谓的成瘾药物的部分，或许国外是合法添加，我们不能够添加，他们带进来之后是不是会有一些违法的问题，有没有？
事实上像我曾经在药局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外国人，他就拿了一张纸条，他认识像美国的这种处方签或怎么样子，他就拿给我看说，就是他要买这个药，我就说，这个台湾买不到，不能做贩卖 的事情，因为他只是是好像就是管制用药，他是成年人，就他有点过动的问题，然后但他就说他就有点生气啊，他就跟我讲说这个东西他们在国外凭着这个处方签到哪都买得到，但是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在出国，不管是你要出去其他国家，或者是你从其他国就是在国外的人你要回台湾，你有这方面药品的时候呢，请记得就是处方签都要带在身上，就证明说，我是有接收到医师的处方，说我要使用这样子的药品。
是，否则的话可能会违反到当地的法令，是这样子说吗？
是啊，就是可能我只是带了这些药，但是我们不晓得你是为了什么目的，的时候就是会有这样子的困扰啊。
是，了解了。所以基本上了，我不知道我总觉得我们真的要带一些药品的时候，还是遵循一下药师的一个咨询，我自己觉得会比较妥适。
对啊，事实上像老师讲，像我们自己出去玩啊，我们也会带， 但是我们带的情况下，事实上我们也是做了很多功课。
嗯，
但有时候像我自己带也是去了解，比如说去看国外的市场，现在到底外面在特别什么。
嗯，
然后就这样才有办法去了解民众。再跟我讲说，哎，我们这次去日本带了什么东西，好像很好。哎，我就跟他讲说啊，这个东西我也有用过。
嗯，
我知道，但它就是跟台湾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一样而已。
嗯，是。哎，所以曾药师，你们自己哦，药师对于我觉得对于不同国家很多的一些的药品的部分，你们都要不断的去涉猎这些的新知，对不对？
对啊，所以像我们药师就是每五年都是要收到一定的持续教育的学分，不管是西药，不管是中药，或者是伦理法规等等的，都要持续的这样进修啦。因为真的是医学的知识一直在更新，
是这样才能够给我们的民众最正确然后最快速的一个正确的用药的尝试跟认知，对不对？
是的是的。
是，那这样是我们今天还有一点时间哦，对于我们的民众在旅游的供药的部分，在你的实际的一个经验当中，我们最常或者是呢可能会忽略的还有哪一些的问题呢？
就是像包装跟含量的显示。
嗯，
像国外有一种标法，他们常常会习惯怎么样子，
嗯，
看起来你看外包装一个成分的剂量好像很高，
嗯，
但是常常忽略了一个，它是写两颗或者是三颗才有这个剂量。
哦，
这个标示方式又跟台湾常见的标示方式不太一样。
是是，
就像有一个很有名的维他命，在国外也有，在台湾也有。
嗯，
那国外的标示就是三颗含量多少，
嗯，
那在台湾标示是一颗含量多少，
嗯哼哼。
所以很多民众觉得说，哇，台湾的剂量好低哦。
嗯，
那我们都跟民众讲说，请您就是看一下，就是它上面是写三颗哦，台湾这是一颗，一颗乘我们这个三颗之后，剂量是上一模一样的。
嗯哼哼，
那很多民众在国外买了之后发现，哇，我平常只吃一颗好像就有效果，
嗯，
那台湾的好像我吃一颗就没效果，
嗯，
但实际上只是因为你可是心理的作用而已。
嗯哼哼，
因为像国外的一颗跟台湾的一颗剂量是一模一样的。
我现在才知道欸，因为我们都不，我说真的，我们不太会去看那些密密麻麻，我觉得不是我们自己常用的一些的文字，
是，
然后也搞不清楚。哦，我觉得哦，那个是1000呢，啊，我们国内买的时候只有500呢，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有有啊，
对啊，我自己都会忽略啊，
比较低。
好好好，了解。所以我们其实，我们说真的要去仔细看一下那个它是一颗或两颗或三颗，对不对？
对啊。
好，这个应该是我们可以仔细看的时候应该是简单可以看得懂啦。
是啦，
嗯哼哼，
就是反正这些东西有时候比较难看得懂，就叫做到底你是这种东西是你是要餐前还是餐后还是睡前。
是，那还有呢，那是标示的部分我们要特别的去仔细的看一下嘛。
对啊，像就是标示啦、服法啦，还有副作用啦。
嗯哼哼，
那我觉得像副作用的部分，很多人都是出国旅游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肠胃道不舒服的情形的问题啊。
嗯，
但是他可能就是看，哎，好像包装都一样，
嗯，
就好像都是肠胃吃肠胃吃肠胃，
嗯，
他就随便选了一个。
是，
但是有一些可能最早是因为说你是拉肚子的，有些可能是因为胀气的，那有些可能是因为其他的腹泻等等问题的情况下，它的效果又不太一样，
是，
然后可能它的副作用也不太一样，
是。
那真的，我之前去国外看到有些人是买了一些就是腹泻的用药之后，反正就便秘。
本来不是要治便秘的，对不对？
对对对。
好，
对，然后就反而就是适得其反啊。
嗯，
那我觉得，等于像有时候出国旅游带药的时候，我都跟民众讲说，我会建议，先在台湾带一些，像大家有个观念是，我去日本，很方便，到处都是药妆店，什么药都有，那他们就觉得说，忽略我就带一些药品，真的，我认识一个旅游达人，他只要每次出去的时候，他少带哪一种药，他去当地一定会需要那种药，
真的，
真的，
所以基本上我们还是，都带一下，是这样子吗？
真的啊，像我
会担心，我觉得肠胃问题我们可以自己带嘛。
对啊，像我自己的话就是基本上一盒很基本的止痛消炎药，那是我一定带在身上的，然后肠胃我一定带在身上，过敏一定带在身上，因为过敏用药你真的你去那边当地，你可能会遇到一个不知名的植物昆虫，甚至不知名的食物，你没吃过的，你不晓得你会不会对它过敏，那甚至你在当地买了，你可能吃了过敏，结果它是对鼻子过敏，不是对皮肤的过敏，
是，
你就觉得效果就不好了，
那
如果你在台湾，你可以自己去先询问药师，找一个比较全面性广泛的过敏用药的话，就觉得 就是比较可以对症赶快把问题解决。
是是，我觉得比较简单的做法就是，如果你有出国需求的朋友们，特别是现在你看现在五月了、
嗯、
其实很多已经在规划那个六月的时候，因为毕业季要到了嘛，你可能要带孩子出国嘛，或者是那个暑假的时候带孩子出国，我觉得你要出国之前呢，你就到你们的巷子口旁边的社区药局去问一下说，我现在要去哪一国，你建议我带什么药品在身上会比较好，对不对？
对。
还有就是哦，如果你是带孩子出门的时候，如果比较幼小的孩子的话，我觉得也要特别的告诉一下药师、欸、
对对对，就像我们之前在讲的一些、有些如果要坐船，一些人家在买说晕车晕船药，在买的时候请都要告知药师说，我们有带一个小朋友，那是否要找一个就是剂量比较低一点点的，或者是有一些药品上不适合那么小的朋友在做使用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做选择？
是是、有时候民众会忽略了，我就想说，反正都是常规药嘛，小孩子一不小心拉肚子了就给他吃，可是真的剂量上会有落差的。
对对对啊，但是像外面也很多厂商是做小包装的，就小包装是比如说就是比较小朋友可能吃了一包或一颗，那大人可能就吃个两颗三颗，那我觉得如果有带小朋友在身上的话，建议反而适合选用这样子的东西，
就是小剂量的，
对
对，
可以自行调整。
是是，了解了。另外哦，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出国之后你知道吗，我们民众很可爱的，就是其实你刚开始你可能不是要买那些的药品，
对，
可是呢大家都在买，然后呢说这个好那个好，其实我们在那个当下有时候我们自己会搞不清楚，这个好那我们就会跟着买齁。
对啊，是这样、真的我遇到很多就是哇，人家在外面去药妆店，人家写说、哇，这个是销售第一名的或最特价最便宜的，
对，
就会想说好像就是要买买看的感觉。
嗯哼，
但是真的买买看这个观念来讲的话，药品的部分啊、像没有试试看的，很多都说那我试试看这个药，那药品它是治疗症状的，等到除非你真的有问题的时候，所以我都说很多人如果要出国买这方面药品的话，我都问他说你以前有没有吃过，还是你只是纯粹听别人说哇这个效果很好，但如果你真的曾经吃过的话，也许你出国你再买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比较便宜。
是、是没错。而且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不晓得空中的好朋友们听到今天我们的曾光业药师在空中的分享，你脑袋当中有没有一种就是对我就是那个一窝蜂跟着去买的，到现在呢可能两三年的那些药品还在你的抽屉里头，其实有时候你用不到，可是所有的药品都有一些保存期限的耶。
真的啊，像我之前就看到就是我同学他就说哇，他去外面人家就说国外的那种酸痛贴布多便宜就买一堆，我说你用得到吗，他说啊反正很便宜就买嘛，而且我真的全部都过期了。
真的齁？
对啊，
连酸痛贴布也有期限的、
也有期限啊、它里面也是药片啊，药也都是会一直它的药价都会一直下降的、而且反正那种贴布类的如果过期你贴的话、它可能更容易起皮肤的药疹跟过敏啊，
发痒都有可能， 对不对？
是啊。
好，所以你看看你本来是想省钱的，结果呢其实你还花了钱，那个也用不到，所以我们不要一跟风啦齁，不要一窝蜂的那个好，但是呢你要记得不一定适合你。再来除了适不适合的问题之外呢，其实有时候你不需要
真的啊，所以反而你可能为了觉得、哇这个便宜，然后就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反而造成了浪费了。
是、没错。好啦，关于还有什么要提醒一下我们空中的好朋友们在用药的部分呢？
在用药部分当然就是期许大家啦、就是有问题的时候就是多问、因为大家可能对社区药局药师之前会有一点觉得说会怕怕的。
有吗？我超喜欢的啊。
有些人觉得说就是看到里面常这么忙、然后这样子会被打扰到。我都跟民众讲说、像甚至你就跟我们约时间，甚至就是如果你有耐心在旁边等我们一下下，我们有空就会帮你整理，那甚至我都跟民众讲说，如果你这样担心的话，就是把东西先留下来，那我们就是时间整理完之后打个电话给您，因为我之前真的是很多在跟一些比如阿姨伯伯在聊天的时候，他们都说 啊，每次都觉得好像耽误到你们的时间。他说：“阿姨，这没有什么叫耽误啦，
嗯，
只要是为了你的健康，为了你好哦，反正整理完，你只要了解了，对我们来讲，这都是我们应该要是要做的啦。”
是，哎，你知道吗？我们常在说医者父母心啊。我发现我们现在的药师也是非常的贴心哎，而且很有耐心的来解决我们民众任何的用药的安全。我必须要这么说，因为我自己真的是我很喜欢药师。
谢谢。
所以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问一下我自己的问题好不好？
好啊。
你有冠业，因为我昨天就发现我这边就痒痒的开始。你觉得这边是不是属于免疫系统下降的关系？
是啊，
真的、哦、
代表你最近压力比较大哦。
是啊，
压力大睡不好啊。
我一段时间我就发现它就会这样子，但大概之前发生是一年多以前。
是，
那最近昨天就开始，它几天是痒痒的哦。
嗯，
对，
要有水泡。
对，我感觉它要有水泡了。
嗯，
然后呢，就慢慢的就发现它就是越来越肿。
因为像在这种季节交替啊，
嗯，
你看最近这样忽冷忽热情况、
嗯，
还突然会下个大雨，就气温骤降。
嗯，
当然最近大家的免疫的状况可能会比较不好，
嗯，
那如果加上压力大睡不好的情况下，
嗯，
这种东西它是有可能发作的，
嗯哼哼，
那发作情况下建议如果给医生看完再使用药的部分，
嗯，
台湾民众有一个观念就是，哎、欸，好像我的东西不见了，
嗯、
它就没了，
嗯，
但事实上不管是细菌、霉菌或者是病毒性的这种感染的话，
嗯、
它会趁你免疫下降的时候入侵。入侵完这类的药品它都会有治疗上都有一定的疗程，
是，
像比如说香港脚用药来讲的话、
嗯、
我们都建议说基本上一个疗程一定都是七天，
是，
然后七天之后效果不好我们再延续七天，
嗯，
像如果免疫力下降不好的时候、
嗯、
像伟华这样的情况下
这边、嗯、
基本上我们也是建议五到七天，所以如果你的药膏擦了之后发现哎开始消了，很多人就觉得 那没事，我就放任它，就觉得哎、
嗯、
好像就好了，
嗯，
但是因为它会潜藏在我们的体里头，
真的、啊，所以我有可能我自己觉得它好了，我就没有继续的用药，对不对？
对，
所以它又一段时间它就出来了，
是的，它趁你弱的时候它就反攻回来了，
哦，原来问题在我身上，
嗯，
对不对？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民众常在用药的时候自己以为好了。对不对？然后就不听医师的指示，或者是药师的指示说，说你一定要那个七天或三天要吃，要持续稳定的服用，或者是稳定的擦拭，你都没有遵守。
对啊，像不管是这种急性用药，
嗯、
或者是很多人这样慢性用药、
嗯，
他觉得我的血压明明就很好啊，为什么每天都要吃血压药？
嗯，
那他都没有想说，说明他的血压很好，都是这些血压药的功劳。
是因为忽略啦、啊、
对呀、啊、
以为我就是好啦，
是啊，
是我身体变好了，
是的，
好谢谢我这，所以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我擦药的部分要规律，
对，
对不对、
嗯、
然后呢一定的疗程我一定要做满，
对，
那之后呢在一分钟左右时间我要增强我自己的免疫力吗？是吗？是这样子吗？
建议要
要，对不对、
嗯、因为等于是像这类的东西、
嗯、
如果我们把自己免疫力，因为我们人他们都有自我疗愈的功能、啊、
嗯，
那如果很多人就是像自我免疫力提升的话，
嗯，
就会自我去抵抗它。
是，
那有时候都觉得它算是一个警讯啊，
嗯，
告诉你说，哦，你最近睡不好哦，
真的，
哦，你最近压力比较大哦，
真的，
你自己要注意咯，
嗯，真的，你都说中了，因为它自动就反映在我的身体身上了。
是的，
好啦，你看。我们药师在我家的单元真的非常的棒哦，为大家在用药的部分或者是我们身体有一些的自我的反应的时候呢，我们如何的透过我们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呢，让我们顾到我们自己的一个身体、哦、那伟华也常利用这段的时间呢请我们的药师呢为伟华做的一些的说明啦，今天非常开心，谢谢我们的曾冠业药师啊、哦，
谢谢伟华，
那也不会，那也提醒一下所有的好朋友们不要忘记了，我们在每个礼拜二的早上哦，我们大概9:20-9:25左右、哦、我们台北药师公会所有的好朋友们会在空中呢为大家守护我们的用药的安全，不要忘记了在每个礼拜二啊持续的锁定的是我们药师在我家的单元，今天再一次的谢谢我们的冠业药师，谢谢，
谢谢伟华，谢谢各位听众朋友。